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分享一段经文，是在圣经里面的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十节。我来听，你们来我来读，你们来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的第一句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所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是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所做的，那么叫做奇异恩典。我来读你们听哈。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仪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声望那日快现。我最近在网上面听到有人唱这首诗歌，我非常的感动。我想现在就让我们弟兄给我们放这首诗歌。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Oh,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This grac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这个合唱团非常有名气，他们演唱的地方是在雅典，是在亚律巴古。当时保罗第一次到雅典去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讲了一篇道，圣经上面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就在这个演奏会的外面一点点的地方。这首诗歌深深地打动我，这首诗歌也恐怕是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和喜林我们参加一个旅游团到圣地去，我们参观一个教堂，教堂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团，然后呢马上就有另外一个团从国内的温州的一个家庭教会来的，我们当然很高兴，不知道什么人就开始在那个教堂里面唱奇异恩典。哇，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一起唱这个奇异恩典，因为这是我们大家都会唱的诗歌，这是我们基督徒从心里面出来的一个共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对于约翰牛顿来讲的话，他是18世纪的人物，他在小的时候母亲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惜他在7岁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了，那么他就随着他的爸爸，他爸爸是一个船长，所以就在船上面就当一个水手。那么长大了以后呢，他就自己变成了一个船长。那么当时呢，在船做生意做买卖最赚钱的事儿，就是呢把一些货品从欧洲运到非洲去，然后回程的时候就装了满船的奴隶，然后到了欧洲的时候就卖这些奴隶，卖给在非洲各个地方的人。他听说他在早期当船长的时候，他不但贩卖这些奴隶，他虐待这些奴隶。那么听说他也曾经过对那些长得漂亮的那些女奴隶强奸他们，做了很多非常恶劣的事情。但是在1748年有一次，他船要回到欧洲去的时候，在路上遇到海难，很大的风浪，非常的危险。他在这种大危险当中，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非常的脆弱，上帝随时要把他拿走就拿走了。他这时候在他的船长室里面跪下来祷告，求主赦免他一切的过犯。他说，主啊，你救我脱离这次海难，我以后一辈子归给你，侍奉你。所以他祷告里面他信了耶稣。1755年他开始不当船长，在利物浦航务局做路上的工作，就成为一个代职的传道人。他自己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但他自学圣经，讲道讲得非常的好。在1764年的时候被英国的教会安立成牧师，那么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在1773年元旦的时候，他为了讲道他写的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牧师，而且相当有名望的牧师，但是他回想他这一生， 除了恩典就是恩典。所以他写了这首诗歌，他晚年的时候在伦敦牧会，而且致力宣传废弃奴隶制度。各位知道废弃黑奴制度在美国是打了南北战争，但是在英国却是用和平的手段经过议会立法来通过废除奴隶制度，所以是一个和平的解决的方法。当时当然有许多的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个其中的精神领袖在他们后面给他们加油打气的，在讲道当中常常宣扬要废除奴隶制度的，就是约翰牛顿。我听说约翰老牧师在晚年的时候，他住在伦敦，当时的女皇非常敬重这位国家的宝贝，是他们国家的牧师，所以就通令在老牧师所住的这个房子周围一条街的地方不准马车通过，因为马车通过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响声，怕打扰老牧师的休息，所以特别命令警察在这一个房子附近不准马车通过。他是这样子受到英国全国的拥戴。他一生写了很多的诗歌，但以这首诗歌最为有名气，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会唱。那么这诗歌里面讲到恩典，奇异恩典，我们要看他这诗歌里面怎么样子来描述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的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了极大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因着信来到他的恩典的宝座前面，这是十字架给我们的恩典。十字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丑恶的刑具，一个活生生的人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但是他却心甘情愿的抱着莫名的冤屈上了十字架。他为了就是因为要担当我们全人类的所有人的罪过。他说我罪已得赦免，这在英文是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这是他原文，他用英文写的。 wretch 这个字就是卑鄙龌龊的人，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把它翻出来。约翰牛顿早年贩卖黑奴，他做了很多很多天理不容的事情。当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回想他的前半生，他的确是一个卑鄙龌龊的人，但是上帝的恩典却拯救了他，因为他所犯的一切的错误，上帝已经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面替他付了代价。所以他转头一想说，这是莫大的恩典。圣经上面说，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很有名的一段经节，有一个女人她在行淫的时候被人家抓到，当时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要用石头把她活活打死。这个时候人家为了要难为耶稣，就把这个女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在地上画字，不晓得画什么字，人家又问他，我们应该把这女人打死吗？因为这是两难的问题，如果把这女人打死，请问上帝的慈爱在哪里？如果不打死，请问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公义跟慈爱，这是不能够两全的事情。但耶稣就站起来说，你们当中什么人没有犯过罪，你就可以首先用石头把这个女人打死。这些你看我，我看你，大家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从老到小一个一个人都出去了，房间里面就剩了两个人，一个这个犯罪的女人， 应的是耶稣。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女人说没有。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知道第一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上帝的慈爱。下一句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慈爱当中有公义，上帝不定他的罪，但是却不是说你以后可以自由的犯罪，不是的，上帝说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大概两年以后，耶稣带着这个女人的罪上了十字架。因为罪总是要付上代价的，问题是谁付这个代价？假如是个女的付代价的话，这个女的受不了，受不了这种审判，结果上帝带着这个女人的罪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在第八章没有完呢。耶稣基督付了这个女人的代价，这是何等的恩典！怪不得受到上帝恩典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有这样说，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他是有感而发，保罗在早年的时候，他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也是一个罪人，他到处去欺负基督徒，他拿了这个大祭司给他的一个命令，到当时的中东，不光是巴勒斯坦，他跑到叙利亚，跑到好多的地方去抓基督徒，把他抓起来下在监里面，甚至把他们打死。第一个为主寻道的司提反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就站在旁边兴高采烈，幸灾乐祸。所以他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自己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一个罪犯罪犯最多的人，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何等的恩典，奇异的恩典，他赦免我的罪。保罗不是唯一说这个话的人，我自己在信耶稣之前曾经有两年的时间进出教会，那个是查经班哈。我到查经班去不是去听福音的，我到查经班里面去跟人家争，跟人家辩，劝人家不要信耶稣。我说什么时代了、啊、还相信这个？人家说圣经很好啊，我说什么时代还相信这本书？这种落后的人类的宗教行为，现在科学发达的时候都淘汰掉了，劝人家不要信耶稣。人家辩不过我，而且这个人又常常到教会来，非常头痛。我当时也觉得这种事情好像非常可爱，很 cute， 英文叫 cute， 不觉得有罪。但是在1984年一个春天的早上，神派了一位传道人前一天晚上住在我们家，劝我信耶稣，我说不信。他是个医生，他是个宣教医生。那天早上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为我祷告，因为我告诉他我头一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祷告求上帝进到我的心里面来，因为我知道如果上帝不进到我心里面来，不让我感觉到他自己存在的话，我是没有办法信耶稣的。所以他就为我祷告，他说主啊，黄先生昨天晚上开口向你祷告，邀请你进到他心里面去，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进到他心里面去，但我知道你一定会。他说主啊，如果现在就是你的时间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现在就进到黄先生的心里去。我在那里低头祷告，忽然间我看到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就是上帝高高在上，他有荣耀的，但是我算什么人，我却在那个地方诋毁他，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劝人家不要相信圣经。虽然我那个时候已经早就不做这种事情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上帝的面前认过这个罪。我在那一刻我看见自己多么大的一个罪，但是我转眼一想，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就是为我这样的罪，像我这样骄傲的人 而来到人间的吗？我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已经父亲了。所以我后来我读到圣经的时候，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我说保罗还不算罪魁，我才是罪魁。后来我才发现认为自己是罪魁的人多得很，历世历代都有。约翰牛顿也是一个，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大大的罪人， A wretch， 是一个卑鄙龌龊犯罪不能再多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却得到赦免。这里说得救不靠行为，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跟世上的宗教不一样，特别是佛教，都主张人要行善，要积功德。所以佛教徒他们做好事是他们得救的条件，但是圣经上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需要靠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只要凭着自己的信心接受上帝进到我们心里面来。但是我们基督徒难道就不做好事吗？做的，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就在前面那节的后面，就说为要叫我们行善。为什么？因为我们得救以后，上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不管是一个 wretch， 一个卑鄙龌龊的人，叫做约翰牛顿也好，是一个到处拿着状子去抓基督徒把基督徒下在监里面，还是到处劝人家不要信耶稣的黄立夫，不管是哪一个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生命被上帝改变，我们不知不觉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对于约翰牛顿来讲，他成了一个牧师，他宁可放弃他当船长赚钱赚很多，那个时候贩卖一个奴隶可以赚很多钱，他宁可放弃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去过一个很清苦的一个牧师的生活。对保罗来讲，那他的改变就更多了，他原来是一个年轻他前途无量的这么一个人，为了他当一个牧师，他当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吃苦，好几次被人家打死，丢在城外面，人家以为他死了，结果他没有死，又爬回城里面，他过这样的日子，多么大的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基督徒行善不行善，我们行善，我们的行善是生命改变的结果，是我们得救的结果，不是得救的条件，是跟世上的宗教有极大的差别。好行为是得救的结果，不是条件。神来寻找人，为什么？因为这首诗歌里面说，前我世上今被寻回。各位弟兄姐妹们，神主动来寻找世上的人，从我们人一犯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了以后，圣经有这段记载，耶和华呼唤那人，就是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在寻找我们这些罪人。圣经上面说，耶稣也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人子来，耶稣叫他自己称他自己叫人子，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如果世上都没有罪人，耶稣基督不需要来，就是因为我们世上充满了罪人，世上充满了罪恶，所以耶稣基督主动的来到人间，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被耶稣基督医治了，眼睛开了。当时的犹太人要找耶稣的麻烦，就问这个瞎眼的人，谁把你的眼睛医好了？他说医好的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但他很有能力，怎么样怎么样把我的眼睛医好了，我是生来瞎眼的人。这犹太人不相信他生来瞎眼，跑去找他的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说是啊，他没错，他是生来瞎眼的。 他后来就是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但是他现在能看到了。长话短说，后来犹太人就把这一个瞎眼后来能看见的这个人赶出会堂，这个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惩罚，因为犹太人的生活都围绕着他们的会堂，就是他们的教会来生活的，被赶出会堂，开除会籍，这是受到他们自己旁边的这些邻居，左右邻居大家的唾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惩罚。结果圣经上面讲，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就是赶出会堂，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各位弟兄姐妹，这遇见这两个字，我红字把它标出来。这个在原文里面是寻找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们，在神没有偶然的遇见一个人，神遇见一个人都是他预先设定的。神去寻找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见了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圣经上面说谁是神的儿子，这个瞎眼的人，他说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然后这个瞎眼的人匍匐在地上说：“拜耶稣，我信。”这个故事没有完了，这时候诗歌说：“瞎眼睛得看见。”这个故事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是这样子结束的，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当然耶稣在这里说这个眼睛看见不看见是心里面的眼睛，不见得是肉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是抵抗耶稣基督的，是耶稣基督的敌人，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意思说你若眼睛是真正的瞎的话，你真的看不见我的话，你看不见我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一个铁的事实，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当我们看见在圣经上面这么清楚的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是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仍然拒绝他，仍然否认他的话，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眼睛是好的，你有一个正常的眼睛，却看不见神就在你的面前，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你必须要承认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上，替我们付了罪无比的代价，他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异的恩典。”这里说如此恩典使我敬畏，我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各位弟兄姐妹们，这里讲到一个使人敬畏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只求的是上帝的恩典，不但是我们罪得赦免的恩典，这里说初信之时既蒙恩惠，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经历神上帝有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往往定睛在这个恩典身上，却忘掉了恩典后面的主，这个叫在恩典当中堕落啊。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要改变我们，神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啊，要改变我们，我们以前没有爱心的，现在我们很惊讶的发现我们怎么会有爱心呢，我们怎么会去帮助别人呢？这是很奇怪的。在神的道路当中永远蒙福，而且神塑造我们，我们是他的工作，生命的改变当然是神的恩典。我以前也说过，我从小就不喜欢洗碗， 我妈妈叫我洗碗，我说君子远庖厨，这是孔夫子说的。我妈妈拿我没有办法。有一次我妈妈忽然想起一个，她说你不是君子，你是小人，洗碗去。所以我只好去洗碗。后来我结婚以后也不想洗碗，每次洗碗都是我太太的工作，太太又做饭又洗碗。可是我有一次我偶尔帮她洗个碗，哎，我发现她很高兴的，特别是她请客的时候，她做菜，我如果在旁边，她一个菜炒完了以后赶快把那个锅子拿过来帮她洗一洗，她下炒下一道菜，她心里好高兴，特别我在帮她切切菜啊，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喜欢洗碗。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现在天天洗碗，洗得高高兴兴的。我们家最近又开始一次门徒训练，有一对夫妇在我们家，那位姐妹发现我洗碗，我跟她说我不但在门徒训练的时候洗碗哈，我天天洗碗。那位姐妹说杨丽强，我就看见我们姐妹的先生呢站在那里非常尴尬哈。我昨天晚上打了一个 email 给杨丽强，我说我可不可以今天讲道的时候分享你太太的这个故事，他说当然可以，他说我现在正在帮她洗碗。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小事，洗碗是绝对是一个小事，但是上帝改变我们，从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事开始改变，小事能改变，上帝也能改变你的不好的习惯，上帝能改变你的大事，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大事，让你几年以后信主，几年以后你回头一看真是非常惊讶，这是我吗？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你想通了以后，哦，知道这是上帝的改变，心里面充满了感恩，那一切都是恩典。但是有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改变是一种我们难受的改变，这种叫管教。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这样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有的时候如果做一些对不起神上帝的事情，明知故犯，上帝要惩罚你的。我们所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守主餐的时候，就是圣餐的时候，后面还有两句话，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和犯病的，死的也不少。跳过一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各位弟兄姐妹们，哥林多那个教会里面很多的罪恶，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的话，保罗在里面骂这些哥林多的人，你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太多不对，里面最糟糕的一点，有人教会里面娶了他的继母，这是犯淫乱的罪，犯乱伦的罪，非常严重的，都这样的罪都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以他说你们要认罪啊，你们在守主餐的时候， Lord's Supper， 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都有主餐，我们这个月因为有退休会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下个月就会有。我们摆在这边前面一个桌子，有上面有饼有杯，这是纪念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吃的最后的晚餐。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他拿起那个饼来啊，拨开来，他说是为你们舍的。然后他拿起他面前的那个杯子，里面都是葡萄汁，他说这是我的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以后要吃这个杯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为了要纪念我。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在守饼杯的时候，我们要审查自己的罪，如果你带着罪，你明知你有罪， 你还没有对付这个罪，你不应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如果你吃喝这个饼这个杯，你就吃喝你自己的罪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保罗的话是非常的重的，他说在你们中间好许多软弱和犯病的，死的都有，他说这是神给你的审判啊，被逐惩治。但是这里马上写的说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什么意思吗？意思说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上帝要跟我们整个人类要算总账的时候，他说免得你们在那个时候跟世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一同定罪。各位弟兄姐妹们，连上帝的管教都是恩典。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这样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太多了，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主的恩典让我们能承受这个苦难。上帝不见得把这个苦难很快的就拿走，但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度过这个苦难。我们昨天晚上活水小组有聚会，我跟喜林开到湖南跟景农家的时候，我们中红姐妹先到，她马上告诉我们湖南姐妹出事儿。她为了要准备我们那天昨天晚上的聚会，她不小心切到她自己的手，流血不止，送到医院里去。我们当然聚会就取消了。我昨天晚上打了一些电子邮件请弟兄姐妹们为她祷告，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我打电话，我心想大概是景农会接，就没想到呼兰接的。他说你知道吗，昨天是我的生日，他说我特别准备了一些好吃的东西让大家来一起庆贺，没想到有这个不幸。我心里面想，我说你赶快休息吧，他说不能，他说我还在准备今天的这个周报。你知道我们胡姐妹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她是文书执事，我们每个礼拜所看到的周报是他们夫妻做的，她昨天晚上因为耽误了，所以她没有做，没做好，今天早上她带着她自己的伤把这个周报做了。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不是一帆风顺，有的时候会有危险的。这里说叫做试炼网罗，好像一个网子一样，我们没办法逃掉的。但是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安然经过，而且完全不怕。他说更引导我归家。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生命有历练的一个基督徒所说的话。他不但信主享受在主里面的恩典，他也能够经历在苦难当中的平安。当他经过平安以后，他可以这样说，他说不怕，靠着主的恩典我安然经过，而且引导我归家。我在匹兹堡的时候，这事情已经发生十几年前的事儿。有个小女孩叫丁凡，那个时候大概9岁吧，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不能走路，他的爸爸叫丁平背着他到匹兹堡来的，他们从国内来的。原来小丁凡从小就有一个遗传病，这个是非常罕见的遗传病，叫高血脂病。这个病 Gaucher's disease 在100万人当中才有一个，很不幸的，我们 小姐妹就有这个病。那个时候已经她在北京的时候已经快要死掉了，结果听说全世界高血脂病的权威那个医生就是我在匹兹堡大学的一个同事，到北京开会，丁平很厉害啊，他打听到这个情形以后，他就千方百计请这位医生到医院里去看他的女儿。那医生看了以后确诊他就是这个病，他说国外有药，他说我回去以后我赶快请这个公司寄药来救这个孩子。他写的信给打了电话给那个公司，他说按照人道的原因，这孩子买不起你的病，买不起你的药，你赶快送药去，他快要死了。结果这个公司就果然就把药寄去救了这个孩子。那后来这个药很贵啊，打一针要2000美金，而且一个月要打两针，非常而且打一辈子的啊，非常非常的贵。那怎么办呢？当然就发起募捐，还是不够。后来我还听说他们的这个单位照顾他们家，所以让他们家开一个小饭馆，而且这一条街上面不准别人开饭馆，就他开，照顾他的生意。那就这样还是不行，应该两个礼拜打一针的就一个月打一针，应该打这么多的要少打一点，救了命，但是呢情形不好。所以丁平晓得这样子下去不行，他大胆的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请人家翻译的哈，就没想到克林顿总统给他回信，欢迎他到美国来医病。他拿了这个信，很快就拿到签证。听说他在纽约进关的时候，他就给那个官员一看这个克林顿的信啊，对，那官员说 please， 马上放行。美国总统给他写的信，他这样来到匹兹堡。然后他因为有其他的并发症的关系，他的脚有一块地方已经没有办法了，就马上住到医院里去，就开刀。他们一句英文也不会讲，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去帮助他，去给他做翻译。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护士打来的，他说今天丁凡要出院了，他的主治小儿科医生要交代他有很多的事情，他说一定要翻译得很清楚，因为他很非常重要，他必须要了解。他说你可不可以过来，我说好啊，所以我就去了。在病房里面，那个小儿科医生就告诉他你出院要注意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全部都讲完了以后，丁平他的爸爸，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说，他说黄教授啊，你会可以问一下这个住院的费用怎么办呢、啊、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不得了了。所以我就问这个小儿科医生，我说费用怎么办啊？小儿科医生说，他说他从他那个文件夹子里面拿出一封信出来，他说你看。我一看这信是这个医生然后呢给丁凡所医病的他的小儿病理医生，他的外科医生，他的骨科医生，他的麻醉医生，还有全部大家联名写的。他说这个孩子很可怜，他没有保险，所有的费用我们本来应该是要这个收他的费用，全部不收了。然后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匹兹堡儿童医院的院长，请求儿童医院也免掉他住院的钱，好几万美金的钱。各位弟兄姐妹们，丁凡他后来在他这个地方装了一个注射的一个管子，每两个礼拜他自己要打针。然后出院了以后，这样不行了，这样长久下去要买保险，所以有人就跟丁平讲说，你买保险你写那个申请单的时候你就不要说丁凡生病了，因为你只要写上去的话叫做 pre-existing condition， 就是已经存在的这个问题，这个保险公司哪有这么傻的要付这么多钱，对不对？保费只有一个月只有120块钱美金， 丁平就跟我讲说，长老可不可以，我不行。我说我们是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妇女两个人都信耶稣了哈。我说要写，写清楚，你这件事情摆在上帝的手里。结果真是万万没有想到，那个 Blue Cross Blue Shield 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哈，居然批准了，没有任何的条件。他一个礼拜一个月他付$120的保费，那个我还记得丁弟兄跟我讲，他说$120我打打工没有问题，能够赚来的。对，居然间就买到了一个全额的保险啊，真是没有，真是上帝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已经跟他们很多年没有联系了，后来我就搬到北卡来了。丁凡现在应该已经大学毕业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有苦难的。对丁凡来讲，他生下来就有这么一个遗传病。我心想，如果不是这么多好心人帮他忙的话，他早死了，他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了。当他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想，我说哇，这个要救这样子一个孩子真是多么的困难。我们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有祷告会，我们全教会为他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个一个的能够克服，一个一个的能走过。主你恩待丁凡丁平，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但我知道天涯海角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不会离开他。最后他说，将来喜年甚除欢聚，恩光爱宜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声望那日快现。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盼望，因为我们将来要在天上面跟我们主重建。声音上面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里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并不是说神将来的帐幕就在这个地球上面，所以人间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人中间。我们将来在什么地方，圣经上面不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不是这个地球，但是上帝却要在我们人这些不配的人这些罪人当中，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带给我们基督徒莫大的盼望。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有悲哀有痛苦有哭嚎有眼泪，但是将来这一切都要过去了，他要把一切都更新了。然后我们在天上面做什么事呢？他们昼夜的不住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颂赞，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赞美，赞美我们的上帝。声望那日快现，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这是我们在受苦当中的基督徒心里面的一个盼望。我们有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现在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但我们心里面还盼望将来那个更大的荣耀，要跟神同在的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典，我们得救，这是过去的事，是恩典，因为我们的信，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可能不是两手血污，但是我们仍然带着满身的罪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凭着信，上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救了我们，这是恩典，这是过去的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度我们这一生，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得胜。我们在试炼网络当中可以平安经过，神改变我们，我们一天比一天好，我们能够行善，我们一天比一天像耶稣，这是现在。喜年是恩典，就是将来我们要跟上帝同在的时候，恩光，上帝的恩典永永远远在我们当中，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将来。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除了恩典就是恩典。我知道在有一个教会，我们教会啊，在我们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些字，对不对，贴在墙上。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它上面写的就是 Grace Nothing but Grace， 恩典，除了恩典就是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人算不了什么。你说这是不是奇异的恩典啊？我们现在呢要来唱《奇异恩典》这首诗歌。起来，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的赦免，欠我世上尽的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借着约翰牛顿所写的这首诗歌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首古老的诗歌，已经有200年之老。你当初拯救了他，今天你也拯救我们。主，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面深深的感动，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承蒙你的恩典， 被你所救。想起我们得救的这段日子，我们也是一样，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在你的恩典当中也有更多的爱心能够照顾，能够关心我们周围的人。也靠着你的恩典，虽然有试炼网罗，我们也安然经过。主啊，当我们到我们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主，我们看到在前面等我们的是那么大的恩典，永恒的盼望在等着我们。主，我们心里面何等的高兴，何等的盼望，深望那日快现。主，我们谢谢你，这首诗歌真是把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的话都说出来了。我现在要问一下，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今天你觉得这首诗歌真的是感动你，上帝的话打进你的心，上帝对你的心说话，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你心里面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可能还是一个罪魁，主，但是我知道你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愿意打开我的心，愿意像约翰牛顿一样，他在那个暴风雨的船上，他的生命在最危险的关头，他跪下来向主祷告，把他这一生摆在神的手里。今天我们可以一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求神进入我们的心，把自己的一生摆在神的手里。神要带领你走过这一生。你如果你刚才做了这样的祷告的话，我恭喜你，你就是基督徒哈。但是圣经上面说，就是我们除了心里相信，口里要承认，这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今天在我们自由的美国，你可以公开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非常谦卑的靠着主的恩典，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在这里很谦卑的向我们在座的，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你今天愿意信耶稣，你刚才做了这样的祷告，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得高高的让我看见啊？举了以后你就可以放下来。有没有哪位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啊？你如果愿意信耶稣，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啊，把你的手举一下就可以放下来，我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有没有哪一位啊？我不是在这里给大家压力啊，但是的确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不愿意你放弃这个机会。你如果有的话，今天有人愿意信耶稣，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轻轻举一下就可以放下来，我看到了以后我就为你做啊这样子的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啊？可能刚才有人举手，谢谢啊，你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哦，刚才可能你举手我没看到啊，有没有哪一位？你再举一次好吗？举高一点好吗？举高一点让我看见。有没有哪一位啊？你如果愿意，你今天是要愿意信耶稣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没有压力哈。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时间还不到，还需要更加的一段时间的话，我完全可以了解，上帝会等你，上帝愿意进到你的心里面来，但上帝不愿意强迫你，上帝会在你的心门外等候，等你有一天把你的心打开来，他愿意进去。也说不定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但是你不愿意在众人的面前表示，也不要紧，没有关系。特别是我知道在座的一些访问学者，你们要回去的，不要紧，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你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我们散会以后你来找我好吗？我会为你做另外的祝福祷告。好，我们继续的低头。主，我们为刚才那位绝志的一位弟兄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2000年前拯救了约翰牛顿， 今天你也拯救我们的弟兄，就跟约翰牛顿一样，主，你要带领他的一生，主，天涯海角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远跟随着我们的弟兄。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心里面有感动，但是觉得还没有那么准备好，主啊，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继续的不断的对他们说话，做感动的工作。有一天我们巴不得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来享受你自己的同在。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